今年是波兰重新获得独立100周年，波兰全国今年举行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将会在11月11日，也就是波兰独立日到来之际达到高潮。在波兰独立日到来前夕，波兰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波兰人把共产主义崩溃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和波兰加入欧盟共同视为100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成功的历史性事件。这家波兰主要民调机构向被访问者们询问了过去100年来他们所认为的波兰最为成功和最为失败的事件。被访问者们自己可以自由选择题目回答，但所回答的题目数量仅限制为3个。除了1918年波兰重获独立、共产主义崩溃和加入欧盟被视为最为成功的事件外，波兰人所认为的其他成功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包括波兰加入北约、198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胜利、圆桌会议，以及波兰实现民主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所组织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大罢工。曾是波兰红衣主教的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罗马教皇等。波兰人所认为的100年来的民族灾难事件包括二战爆发和纳粹占领等。波兰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波兰也被认为是东欧国家的领袖，目前正在欧盟中发挥重要影响。但位于沙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波兰历史上也曾多次亡国和被列强瓜分。十月革命以及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波兰在1918年重新获得独立，但在1939年的9月，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再次入侵和瓜分了波兰。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时占领波兰全境后，效忠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与苏联红军的交战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军事抵抗活动直到50年代中后期才全部结束。伊赫洛夫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稍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波兰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示威，反抗活动从未间断过。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波兰人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最为顽强。伊赫洛夫说，莫斯科扶持的共产党政权随着二战结束在波兰执政后，政治迫害立刻开始。伊赫洛夫说，波兰共产党政权曾经把很多人处决或是发配到集中营和西伯利亚，遭到共产党政权迫害的人中既有反共人士，也有不满意莫斯科和苏联统治的人士。这些严酷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波兰社会的各个领域，让波兰人难以忘记，因此激发了更多的反抗活动。在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中，来自首都华沙的波兰知识界、来自造船基地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还有来自历史上曾是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的天主教势力，这三股力量后来都汇合在一起，对推翻共产党政权统治发挥了关键影响。早在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前，在广大的波兰农村，从50年代起，农民们就普遍对共产党政权存在不满。由造船工人、矿工和建筑工人构成骨干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波兰随后产生了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在团结工会运动领导的罢工浪潮达到高峰时，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末宣布实施军管，开始镇压团结工会。但是许多分析认为，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举动避免了苏联可能的入侵和干涉。苏联并没有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那样入侵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但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特别举行了冷战时代规模最大的西方八一军演，这次军演的一个目的也被看成针对团结工会运动。 西方八一军演最近被拿来同中国不久前所参加的俄军东方2018军演相比较。波兰也是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波兰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天主教无论是在罢工工人还是在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波兰农民中都拥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克拉科夫的约翰保罗二世成为罗马教皇一年后，他在1979年首次以教皇身份返回家乡访问。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来说，约翰保罗二世的这次访问为波兰反抗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更点燃了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火花。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瓦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共产主义未必能在波兰崩溃，或是崩溃的时间可能要向后推延，波兰的政治转型也可能伴随着大量流血。约翰保罗二世以公开支持专制国家民众为人权和自由而斗争而闻名。苏共也曾经同梵蒂冈教廷多有互动，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在1979年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都曾经访问过梵蒂冈，并会晤了罗马教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